今天我们的信息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到31节。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到31节，我们先把这段圣经翻开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段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和教训。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到31节，在圣经的850页。翻到的话我来念，请大家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段圣经可能是很多基督徒相当熟悉的一段圣经，可这段圣经的一开始却是一个问题。他这边说有些人好像向神抱怨，这些人是谁呢？这边提到的是雅各，提到的是以色列，其实所说的也就是这些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也就是这些不是不认识神的人，是认识神的人。可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为什么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42篇、43篇一样，这个诗人也是发出这样的问题。很多的人在问我，我的神在哪里呢？为什么我的冤屈好像没有看见神的帮助呢？为什么我的心忧闷呢？为什么我的仇敌欺压我呢？为什么我被辱骂呢？为什么我遭遇到这样遭遇到那样呢？这些问题好像是对这位神，也好像是对这个天发出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诗人楚国的屈原，在写下一首很有名的离骚，离骚里面有一篇叫做天问。据说他写完天问之后，他就自投汨罗江而死，自杀而死。他的天问是什么呢？天问就是问天，他问什么呢？都是问一些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好像天问的一开头就提到说，岁古之初谁传导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明朝梦暗谁人及之？逢翼为相何以示之？当然这个楚辞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啊，有很多东西我也不见得完全懂他的意思，但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或者他回答怎么回答呢？岁古之初谁传导之？天。明朝梦暗谁人及之？天。谁能够测度这个整个的宇宙整个的时空呢？除了神以外还有谁呢？谁能够去明白呢？这个逢翼为相何以示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人的知识是何等的有限，这一切的问题是他的天问。当然他自己是怀才不遇，所以呢郁郁寡欢，最后自杀而死。很多的人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当他们遭遇苦难的时候，他们也会发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所有的人，我想所有的基督徒你也会承认的，我们在某一个时刻，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也会发出这样的天问。你也会问，如果真的有神，如果神真的爱我，他为什么眼睁睁的让我陷入这样的困境呢？为什么神好像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好像他避而不见了？为什么我在人生的愁云惨雾的里面，神也好像销声匿迹了？在我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神在哪儿呢？他的公义在哪里呢？这一切的一切，这些人所问的问题，其实也不正是你跟我的问题吗？所以以赛亚书40章27节到31节这段的圣经是从这些问题开始的。其实基督徒可不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呢？该不该问这样的问题呢？我想应该这样说，当一个基督徒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并不代表说这个人完全堕落了。 因为在人生的一些困境的里面，我们会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神也不会因我们有这样的问题而斥责我们，但是神常常借着人生的困境要来帮助我们，要来启发我们，让我们看见人生的另外一个面，教导我们学习很多的东西。所以因此整个这一段的圣经是从一个天问开始的，然后神就开始对我们说话，我称它为天启，神对我们启示。他启示我们什么呢？先知以赛亚在替这些百姓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也替神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什么？28节跟29节，他回答这些以色列人，回答这些神的百姓说，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难道没听过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的第一件事情是认识神的本质。神的本质是什么？他提到神的四个方面，他是什么呢？我们的神是永在的神耶和华。第二，他是创造的主，他是创造地极的主。第三，他是不疲乏不困倦的神。第四，他是一个智慧无法测度的神。这四个方面是神的本质。如果你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的这种冤屈，你的觉得这种无助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疏解。通常我们在这种无助的里面，觉得好像天问天，然后天不答。你知道中国人对天的概念，有的哲学家称它为叫做这个莫现天。什么叫莫现天？就是说天不讲话的。因为孔子也说嘛，天何言哉，天跟你丈夫一样都不讲话的。所以呢，你问天，天不回答，那你怎么办呢？那屈原只好跳汨罗江而死了。那最后呢，于是人家就包粽子给鱼吃，不要吃屈原，结果呢，粽子都到你肚子里去了。我们吃粽子，那粽子本来是要给屈原吃的。那到你问天，天不答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要认识神，那么你的这些问题或许找到一个钥匙，有个解答。所以你要认识神。那这边以赛亚说，你要认识神的四方面：第一，他是永在的神；第二，他是创造的主；第三，他不疲乏不困倦；第四，智慧无法测度。什么叫做他是永在的神呢？永在的神就是说，在一切的万事万物有之前就已经有神了，在你出生以前神已经存在了，在你碰到麻烦以前神已经存在了，而且在你离开这世界以后神还是存在的，因为他是永远存在的神。当然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你自己从小是受到物质主义无神论的教育，所以在你来说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呢？很多人会说物质是永恒的。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相信物质是永恒的人，这个科学知识太落伍了一点。过去我们知道叫做物质不灭定律，那现在已经不是物质不灭了，现在我们知道有质能互换，就是物质跟能量可以互换的。这爱因斯坦提出来的很有名的公式，就是 E=mc². E 是代表能量， M 是代表质量，C 是代表光速，所以质量跟能量可以互换的。今天我们可以用消耗掉一部分小小的质量，就是那个 M 乘上光速的平方倍，可以产生什么呢？原子弹。消耗一部分的物质转换成为能量，人类到今天没有办法做得到的，而唯一只有神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呢？用能量创造物质。因为照那个公式来看，这个公式可以从左边到右边，可以右边到左边的，那今天人类只能破坏物质，损耗物质，产生能量，没有一个人能够用能量制造物质的，从左边到右边只有一次神做的。所以很合乎中国过去的观念是什么呢？中国人相信是无会生有的，无不是没有，无是无形，有是有形，无形的制造有形的，有形的就是物质的，无形的就是能量，所以无生有，是中国人概念。可是无，这个无形的能力从哪里来呢？能力的根源在乎这位神。神是永远存在的，他才是自有拥有的，他是一切的源头。那如果神是永在的神，神不会不查问你的事情，神不会不来帮助你， 那么如果在你人生的困境里面，你好像看不见神的帮助，看不见神的存在的时候，必然有别的原因，不是因为神不存在，有别的理由，因为神是永远存在的。第二个，神是创造的主。什么叫做创造的主呢？同样的，如果你所接受的教育是一种无神论的进化论的教育，你当然会很难相信说有一位创造的主。那你相信什么呢？其实不相信有创造的人很难说他相信什么。我大概是认为他相信徐志摩的观念，就是偶然，偶然一切就发生了。因为你要相信进化论，就必须相信一切都是自然的，没有人导演，没有人设计，一切都是偶然，偶然之间分子的碰撞产生的这个东西，偶然之间机遇巧合产生的那个东西。氨基酸怎么来的呢？偶然之间天空一道闪电打到一个黝黑的池塘。那根据1950年代芝加哥大学米勒博士的实验，氨基酸怎么产生的呢？要四种气体，要水，要这个二氧化碳，啊，抱歉，不是二氧化碳，是水。第二个氢气，第三个是甲烷 ，CH4 哈，碳氢的。然后第四个是 ammonia。有四种气体，在适当的电的火花打击之下，会产生非常微量的氨基酸。氨基酸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质。当实验做成功的时候，芝加哥的报纸记者写了一句话 ：“In the beginning, hydrogen。”你知道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英文圣经是 In the beginning God， 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那记者说不是起初氢气。为什么起初是氢气呢？四个成分都有氢气，第一个是氢，第二个水是两个氢一个氧，第三个要甲烷，一个碳四个氢，第四个 ammonia 一个氮三个氢，没有氢气没有世界。所以圣经要改写，他写了一本另外一本圣经，第一章第一节就 In the beginning hydrogen。 但是四种气体怎么因缘巧合就在那儿呢？那个电火花的能量刚刚好呢？所以你所有的书教科书提到宇宙的起源的时候，都画一个幽暗的天空，因为那时候地球上什么东西都还没有，除了火山还在冒火花以外，幽暗的天空一道闪电打到一个幽黑的池塘边，因为池塘有水，乌漆八黑的那种烂池塘常常就是有沼气，沼泽地带，沼气就是甲烷嘛，臭臭的呢 ammonia。 那氢气呢？氢气比较麻烦一点，学化学来讲，氢气是很稳定的东西，不容易存在，它很轻，一出来就跑掉。那为什么池塘边有氢气呢？拜托你别问了，偶然嘛，刚好在那个地方天空一道闪电，刚好是那个能量氨基酸就产生了。可是氨基酸产生的并不代表所有的单细胞的生物就产生了，那还有再一连串的巧合。那总而言之，有了氨基酸，在经过漫长的时间，很多的机会碰来碰去，就碰出单细胞的生物。然后单细胞的生物经过碰撞巧合，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单细胞变成多细胞，然后慢慢的就进化了，慢慢的产生脊椎类的动物，最后产生猿猴科的。然后某一天，某个猿猴科的生物生出一个怪胎，那个怪胎就是因为所有的猿猴科都是有毛的。人类学的分类，人类是叫做什么呢？人类叫做直立的无毛猿科的，我们的学名叫做直立无毛猿科。我是猿猴科里面唯一两脚走路的直立科的，无毛，脸上无毛。那刚好生出一个直立无毛猿科的这样一个怪胎，可是那个整个村庄里面所有的雌性的那些猿猴都爱上这个无毛的，然后呢适者生存，所以没毛了就活下来了，有毛了都死掉了，最后人类就因此产生了。你相信吗？很多人相信的，所以很多人是根深蒂固的斩钉截铁的进化论者。你必须相信偶然，如果你不相信偶然，你只有一个选择，你就必须相信一切有个开始，而这个开始是有人设计的，是有人安排的，那叫做创造。基督徒相信有一位神，他创造这一切。如果他创造这一切，他就有目的的。一个设计师，一个工程师不会漫无目的的随便凑个东西的，他一定有个目的。那这个目的就带来一个生命的意义。如果你的生命、我的生命都是神所创造的，他必然在你的生命当中赋予一个目的，赋予一个价值。今天这个世界是不相信任何东西是有目的的，所以 今天谈恋爱的人会说，重要的不是那个结果，是那个过程，爱过就好了，结不结婚无所谓。但那是失恋的人说的。当然你当然希望结婚，然后你娶的人是你所爱的人，那当然最后你所爱的人嫁给别人的时候呢，你只能自我安慰地说，爱情不在乎那个结果，只在乎那个过程。那没有那个结果，只在乎那个过程，那又何必爱呢？总而言之，我们常常喜欢只要过程不要结果。创造必然有个目的，有个目的就有个价值。我们的神是创造地级的主，如果他创造这一切，难道他没有能力去维护他吗？如果他创造了这一切，难道他没有力量来帮助吗？当然有，当然有。难道他没有一个计划和目的吗？当然有。那么为什么我的冤屈他并不查问？为什么我的道路好像被隐藏，好像视而不见呢？必然有另外的原因存在的。但是如果你认识，你也相信神是永在的神，他是创造的主，那么你整个眼光角度就会产生改变。第三个，我们的神是不疲乏不困倦的神。什么叫不疲乏不困倦呢？我们人是会疲乏会困倦的。疲乏困倦这个字在整段短短的圣经里面出现三次。第一次提到说神不疲乏不困倦，第二次是在这个三十节提到说年轻的强壮的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啊，第三次是到了三十一节最后结束的时候，依靠耶和华的人，等候耶和华的人，不疲乏不困倦。第一次提到神是不疲乏不困倦，人是会疲乏会困倦，所以我们常常从人的角度去思想这位神的时候，就觉得神也会疲乏，神也会困倦。那什么意思呢？很多基督徒心地很好，好到一个地步，替神担忧。替神担什么忧呢？哎呦，神真的都烦死我们这些人了，大事祷告，小事祷告，什么事情都祷告，人生病也祷告，连狗生病都祷告，那上帝不烦死了吗？为什么会烦死的呢？就是我们觉得神会疲乏会困倦，你干嘛那么烦他呢？小事情自己做嘛，大事情做不了了你再去祷告嘛。所以有些人信主30年没祷告过，因为小事自己来，大事才祷告，没大事，都小事。就好像有些人结婚以后，他说：“哦，我跟我太太分工分得很好的，大事我做主，小事我太太做主。结婚40年了，没大事，都太太做主。”哎，这也很好。有些人对神的态度就是这样的，大事交给上帝祷告的，小事呢自己办。所以呢，信仰。说有信仰，说信主很多年，什么事情都自己办，说他每次都搞砸锅了，还是自己办，就从来不懂得寻求，不懂得仰望，不懂得祷告。因为什么呢？太好心了，觉得神会疲乏的，神会困倦的，这么多人，这么多事情，烦都烦死他了。神不怕烦，为什么你怕烦呢？神不疲乏，人也不困倦。诗篇曾经这样说，人会打盹，就累了嘛，你会打个瞌睡，神从来不打盹的。你打盹的时候，神还很清醒，神还替你看守。如果你了解神不打盹，神不疲乏，神不困倦，你就知道你所有的事情，神的眼目都遍察全地，神在看着。那么同样的，神既然看着，为什么神容许一些事情发生呢？我说答案在后面，但至少你要了解，神不是因为疲乏而困倦，以至于他袖手旁观，以至于好像他不管你了，他不是。最后一个，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神的智慧无法测度什么意思呢？神的智慧无法测度的意思就是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圣经上说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想法超过我们的想法。我们人总是觉得，哦，我已经想好了，我知道事情该怎么做最好。神呐，你就照我的想法办事儿就对了，你不必多问，我说这样子你就替我办就是了嘛。我们以为我的智慧比神还高呢。就当我开玩笑的说，很多弟兄姊妹信主的基督徒，别的事情都敢祷告，终身大事不太敢祷告，完全交托主，这不太好吧？万一神要我嫁给那种 除了爱主什么都不可爱的人怎么办？神如果要我嫁给一个或者娶一个，哎呀，灵性很好，不过呢，什么地方，别的地方什么看都看不顺眼，怎么办？哎呀，你知道，你担心你的终身大事交给神以后，神如果给你安排的一个是你不喜欢的怎么办？不合乎你的怎么办？暗示你比神还聪明呢，你比神还看得准呢，你知道怎么挑，神不知道怎么挑，是吗？神的智慧无法测度。如果你认识神是智慧无法测度的，你就会完全依靠，完全交托，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小聪明。今天我们很多事情搞到最后焦头烂额才去祷告的时候，就是依靠自己的小聪明，以为自己比神还能干，以为自己比神还清楚。到最后你不得不承认，人的智慧是太有限了，而神的智慧无法测度。但问题是，你要多久才学会这点呢？我们人总是喜欢自己来，正如你家里的小孩子一样，两三岁那种小孩子，你要喂他吃饭，不要，自己来，然后拿个汤匙噼里啪啦的啊，你就有时候容让他走错误，对不对？容让他做错事情，然后搞得一团糟，直到哪一天你受不了的时候，也许打他一顿，或者是怎么样，他要自己来。神有时候容许你自己来，但并不代表你是对的，并不代表你是聪明的，相反的，你是愚笨的。但神容许让你学功课，终究到有一天你要承认说，神的智慧无法测度，神既然是比我有智慧的，那我应当信靠他，而不是信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对神需要有认识，我们要认识他的永远存在，我们要认识他是创造的主，我们要认识他不疲乏不困倦，而且他智慧无法测度。你认识神之后，你还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认识神的作为，也就是神做事的法则。神有他一定的他的游戏规则，但他做事的一套方法，你不能说照你的办法来办事，神有他的办法了，做事的方法，神有他行事的原则。他的原则是什么呢？29节，这29节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神的原则是给那些疲乏的力量，给那些软弱的能力，他把能力给那些疲乏的软弱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在这里，神有无限的能力能够帮助人，可是问题是神又不勉强人，所以问题关键在这儿了。你承不承认你自己是软弱的，是疲乏的，是欠缺能力的？你愿不愿意向神要这个能力？再高明的医生，他没有办法医的是什么样的病人呢？不承认自己有病的人。所以难怪精神科的医生啊很有深的挫折感，因为精神科的病人呢、这个治愈率，就是治好的比例是最低的，所以很多精神病的医生最后得精神病。为什么呢？你很多人喜欢做外科医生，一刀下去，哈，就是一刀见生死啊，啊，要割的要割，要拿了就拿，要化了就化了，哎，该死的就活了，那成就感。精神科的医生没有成就感，为什么？医了半天，永远医不好的。那你从开业以来，你所治过的病的没有一个好的时候，就有一天你自己要进精神病院。所以所有医生里面，据说自杀率最高的就是精神科医生。可是精神科医生的挫折感在哪里呢？别的病人都会自己跑来找医生的，没病都会来找医生啊。内科医生的生意最好了，因为内科医生的病人十之八九没病的。我哥在台大医学院，他当皮肤科医生，台大医院都有句笑话，他说啊，有一种药啊，是万灵丹，大部分的病80%-90%吃的药就好了，就 ABC。A 是阿司匹林 ，B 呢维他命 B、维他命 C， 加起来三个加起来80%-90%的病都好了，但是要很贵的才可以，因为要很贵的，一听哦500块，哇这么贵啊，哎吃的马上就好了，但你要3块钱或者不要钱，他怎么吃都不好。他是心理的毛病，他没病都找医生，只有精神科的医生很麻烦，就是没有一个精神病的病人自己认为有病的，他们别人都有病，连医生都有病，我没病。对，精神科的病人都是别人压来的、绑来的、捆过来的 啊、哦，你给他药，他可能也不吃，那你说怎么会好呢？所以难怪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二节提到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健康的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然后他说，我来是要拯救罪人，不是要拯救义人。并不是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义人，叫做好人，不需要神的拯救，他自然就可以上天堂的，没有这种人。可是如果你自己认为你是义人的话，你没救了，神也救不了你，因为你不要神救你，所以呢你自己选择灭亡。医生可以救病人，可是病人不认为自己有病，他的病绝对好不了。神是能力给自己承认软弱的人，神能够医治自己承认有病的人，这是神的游戏规则。你必须愿意承认自己是疲乏的，是软弱的，这叫做谦卑。如果你在这位神的面前仍然坚持自己是有能力的，自己可以处理这些事情等等等等等等的话，神没有办法对你做什么，神没有办法帮助你，以至于你会觉得神好像袖手旁观，不伸手帮助你。其实不是神不愿意帮助你，是你自己拒绝了神的帮助。因为神做事的法则是他赐这个能力给那些疲乏的人，他赐力量给软弱的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他曾经这样说，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神的能力能够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你承认你的软弱的时候，神就有办法彰显他的能力。那你自己很强的时候，你就拒绝了神的能力，那神就由着你，你有本事你就做吧，一直到做到你焦头烂额，然后一切问题都砸锅了，然后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时候，然后才开始祷告，神啊帮我收拾残局吧。我们常常是在这种情况下祷告，我们常在这个时候来求神的帮助，我们却不懂得从一开始就来学习依靠神、仰望神。而神也愿意从一开始就把能力赐给我们，但问题是你认识神的作为吗？你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自己把事情拿过来用自己的方式办，办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好像谦卑下来，才开始低下头来，开始寻求神的帮助。这个是我们人常常容易犯的错误。所以因此到了最后三十节跟三十一节的时候，再一次的先知以赛亚呢再一次的强调，我们如果认识神是谁，也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就应该学习从神那里得生命、得能力，来面对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他再一次的强调三十节，好像又重复一下，他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人的力量终是有限，所以有的时候中国人说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就是你不到一个困境的时候，你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智慧是有限。所以很多人在信仰上的转变的确是在人生的一个困境或者说人生的危机的里面，他信仰才开始有改变。因为人生的困境、走投无路的时候、危机出现的时候，他才是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的时刻，他才会承认说我已经到这里为止了，很多事情我能做的我都已经做到这里了，我发现还是不能够解决。然后你必须承认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往往是那一刹那，好像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的存在、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早一点？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主动一点来去寻求、去认识这位神呢？为什么一定要学只是想要依靠自己？他这边用少年人、用强壮的人，其实在原文两次都是提到青年人，因为通常是年轻的人自信心最强的、理想最高的。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立下大志，哦，将来要做什么，你知道，然后等你大学毕业了、读社会上做事了，时间越久 你的理想就越来越低了。最后呢，只求温饱，能够吃得饱，穿得软，过过日子，最后看看儿孙，抱一抱，够了，够了。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子，哇，心比天还大啊！我要做什么？所以年轻的人不但是这个志气很大，而且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精力无穷，好像也有无穷的信心，用不完的力气也是的。但这边说什么呢？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人的力量、人的智慧是极其有限。那么你要怎么样才能够不疲乏、不困倦呢？31节最后一节他就提到了，他说什么呢？到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个等候这个字在原文的翻译也可以翻译为盼望。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看所有的英文的翻译本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字在英文翻译本大致上分两类，有的是翻译成中文的等候，就是这个 wait for， wait upon 啊，就等候的意思。那么也有一种的翻译叫 hope for， hope for 就是wait upon 啊，就等候的意思。那么也有一种的翻译叫 hope for， hope for 就是盼望。那希伯来文的原文那个字其实是双关语，又是等候又是盼望，既是等候主也是盼望主。这什么意思呢？这种等候跟那种漫无目的的那种消极的等待是很不一样的。那消极的等待就是就你不知道为什么等，那种等呢是很悲观的，那种等是漫无目的的，那种等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好。那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你会做很多事情，那种等呢是很悲观的，那种等是漫无目的的，那种等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好。那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你会做很多事情，反而该做的事情都没做。所以你在等车子来的时候也是一样，车子什么时候来不知道，脱班了，等吧，也许3分钟、30分钟、3小时都可能。所以等啊等，等一阵子以后你就开始做很多别的事情，你就不是真正的去专心等候。专心的等候是有目的的，专心的等候是一种建设性的，专心的等候会有盼望，那你会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那种的等候是带着一个盼望。好几年前我在台湾看到一个消息，那时候大概1987年、86年，那个台湾刚刚开放可以到中国大陆探亲，哇，很多人几十年没有回家乡啦，看家人了，很多人就去中国大陆。那大陆也是第一次开放让台湾来的人可以去，所以那时候的交通方面各方面的安排都还没有很上轨道。那一下子很多台湾的旅客去了，所以一下子应接不暇，飞机啊、公共汽车、火车，哎呀，托班的托班，不按时间的不按时间。那我看到有一个报道，有一个台湾去中国大陆要到东北去探亲的一个人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报道。他说呢，他飞机坐到北京，那么看看朋友观光一下，啊，最后他要去哈尔滨，所以他从北京坐飞机去哈尔滨。早上9点的飞机，根据规定前一个小时要到机场，他8点钟就到了北京的机场。机场很简陋，因为那时候我就说各方面还没有弄得很进步。那么去了机场，8点钟到了，好多人呐，然后手续都办好了，等飞机。9点5分了，飞机没来，没下落。那么内部飞机坐的人一大半都是台湾来的旅客，都是要探亲的。有一个人就跑到柜台去问空中小姐：“哎，小姐啊，这个9点飞机怎么还没来啊？”中国民航的小姐白的比眼睛里面白的比黑的多，瞪他一眼：“来了不会告诉你吗？没告诉你就是没来嘛，还问什么问呢？”那旅客就碰了一鼻子灰，赶快乖乖坐下来。那他一碰了鼻子灰，别人就不敢问了，我们就等着吧，来了就会叫你的，没叫你就没来。然后呢，10点钟另外有一班飞机，不知道去哪的，那班飞机呢旅客也来报到了，就同一个柜台，哇，人挤人呐。哎，到了10点15分了，去哈尔滨的飞机没来，10点钟另外一班飞机也没来，11点的飞机的旅客也开始报到了 check in， 哇，挤得一塌糊涂。 十一点多了，到十二点十五分了，九点的飞机、十点的飞机、十一点飞机、十二点的飞机都没来，旅客都来了，挤得一塌糊涂。那怎么办？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去问白问的。但是挤呀挤呀，哎，终于广播了，各位旅客，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总而言之，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的飞机都没来。那么大家先到餐厅吃饭，飞机来了会告诉你们的。哇，这个那些等的那个旅客呢，就砰跟爆炸一样，然后骂了骂，叫了叫，哎，但是骂归骂，叫归叫，都不约而同的往餐厅跑，因为赶快去吃饭了。那个时候，我自己有点经验，在那个时候，中国民航的飞机不管飞到哪儿，不管坐多少小时，没饭吃，说赶快去吃饭。那那个台湾来的旅客不知道餐厅在哪里，但是不必，跟着大家走准没错，因为大家去的方向一定是餐厅，所以跟着大家就赶快跑过去了。然后一去，哇，四班飞机，好几百个旅客，这餐厅一排就好长的。那台湾的旅客就在那排队啊，站了三十分钟，连一步都没进过，就没进展，前面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反正这个队从来没进步。就等啊等啊等，等了等了等，哎，旁边就有三个人，看他的穿着，看他的打扮，一看就是本地人，讲了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哎，这三个人就晃了晃了就过去了。这个台湾旅客就想，哎呦，这些人都不排队的啊，当然他也不知道这个队干嘛的，但就是这个人就不排队就过去了。哎，过了五分钟，这三个人晃晃晃又晃回来了，每个人手上呢就拿了三个馒头，然后就拿回来了。那这一排队，他想说这排干嘛的，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一队的人就是去自助餐餐厅啊点菜的。所以你知道，你要吃那种 Palak 就是大聚餐，二十家有二十盘菜，告诉你那是慢得一塌糊涂啊，二十盆菜每个都点一点，点多久啊？所以这一队啊都没动过。那那些买馒头，当然照说他也是插队了，不排队嘛，但他只买馒头，他不买菜，所以一去馒头三个，一人拿三个就回来了，是插队，但是还不买菜啊。那这一队的人要拿菜，所以就搞了半天，三十分钟过去了，一点都没进展。十二点四十五分又广播了，各位旅客，所有要去哈尔滨跟别的地方的飞机现在通通到了机场了，所以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的飞机的旅客十五分钟之内上飞机，遇时不候。哇，这一宣布啊，整个机场呢又爆炸了，排了半天什么也没吃到，想说搞了半天还是没饭吃，那上飞机了。可骂得最凶是最前面的，盘子上有汤有菜有饭，十五分钟之内上飞机，这个可不能拿上飞机的，不吃吗？花了钱舍不得，要吃十五分钟要吃完还上飞机，哈，骂得一塌糊涂。那这台湾旅客是没吃到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回头一看，那个三个北京人，每个人拿了三个馒头的，那个神情啊，就是一副我早就料到了，所以呢，拿个馒头，心满意足了，上了飞机至少有馒头吃。啊，我也不吃大菜，我也不吃什么好汤，什么不在乎，有馒头吃没问题了。花钱花了，可是没这个赔本啊。你知道吗？那三个北京来的人买馒头的，那种的人知道什么叫做专心盼望。其他的人呢，等啊等啊等，就想要吃大菜。结果呢，啥也没捞到。等候耶和华的人，真正的等候是带着某种的盼望，因为有那种的盼望，你在等候的时候，你不会乱做，你也不会不做，你会做一些事情，但是你也不是像一些人一样瞎忙瞎搞，最后呢捞的什么也没有。真正专心盼望的人，他知道一件事情，神是永在的神，神是创造的主，神有无穷的智慧，神也不疲倦不打盹。今天我面临这样一个困境，神必然有他的美意，因此我在这里专心等候，但我也带着一种盼望，我深信在一个时刻，神会用他的时间，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来拯救我。我等候，这种等候是一种乐观的，这种等候是带来一种力量，不是唉声叹气的，而是一种乐观的。 所以就如我们刚刚所读的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一样，虽然他一再问神说我的神我的神你在哪里，但最后他每一次都能够这样来回答说，我的心哪里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我的神。在病痛之中，在患难之中，在软弱之中，我都可以这样子来等候来仰望。然后他就用一个比方，他说啊，这些等候耶和华的人，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鹰啊，跟所有的鸟类不一样，所有的鸟类飞得最高的是老鹰，最强壮的是老鹰，因为老鹰吃麻雀的。很多人也在飞，但是是想什么呢？苦命的小麻雀。很多基督徒也在飞，但是像苦命的小麻雀一样飞啊飞啊，然后呢被老鹰吃掉。老鹰是怎么个飞法呢？你看老鹰就是那种悠哉悠哉的，你看老鹰翅膀都不动的，它在空中不疲乏不困倦，就是因为它翅膀都不动，它怎么会疲乏会困倦呢？那苦命的小麻雀呢，拼命动，最后是被吃掉的。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努力的挣扎，努力的励志，努力的做很多东西，结果一事无成。鹰展翅上腾，因为什么呢？因为老鹰不是靠自己的翅膀的力量，它是靠风的，它靠风来飞的，它不是靠翅膀的。当然翅膀张开来御风而行啊，可是它不是自己去制造风的。所以这边有一句话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重新得力，我们常常想象中就是说我休息一下就重新得力，这种好像说力量复原。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重新得力的意思就是说得到一个全新的力量，不是我自己的力量，是一种另外的力量能够来取代我自己的力量的那种的力量，那叫做重新得力。不是我疲乏了困倦了休息一下力量又回来了，那还是我原来的力量。重新得力不是得回你原来的失去的能力，或者说是软弱以后加添能力，不是的，是用另外一种力量来取代你软弱的力量。老鹰是用风来取代它翅膀的力量，所以它可以飞得比所有的鸟都高，而且所有鸟类都疲乏的时候它不疲乏，所以它是鸟类中的王。我们需要的是另外一种的力量来代替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提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独依靠耶和华的灵方人成事。不是依靠你自己的智慧，不是依靠你自己的力量，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唯独依靠耶和华的灵方人成事。你知道在旧约中的灵跟新约圣经中的灵都有一个双关语，很有意思。希伯来文，旧约中希伯来文，新约中的希腊文的灵跟风都同一个字的，灵跟风是同一个字。所以约翰福音当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话的时候就提到说，他快提到从灵重生的事情，尼哥底母不了解，耶稣说了一个比方，风怎么来风怎么去你不知道，你听见风的响声看不见风。圣灵也是如此，因为那个灵跟风同个字。当撒加利亚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的时候，那个灵跟风是同个字。因等候风，我们需要等候神的灵，依靠神的灵来行事，依靠神的灵来侍奉，你就不会疲乏，你就不会困倦。很多时候基督徒在教会中的侍奉，在很多地方的侍奉，会使我们疲乏困倦，会使我们怨声载道，会使我们满腔苦水。要记得依靠神的灵侍奉，你就不疲乏不困倦。若不是如此，我们就常常一方面侍奉一方面抱怨，一方面侍奉一方面觉得哎呀为什么没有人来帮助我呢？这就是所谓的马大跟玛利亚的不同。耶稣最喜爱的那个家庭里面的马大那个姐姐，就是她一面侍奉一面抱怨。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你的妹子玛利亚选择一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所选择的不是坐在那里听到不做事，我们常以为哦，玛利亚那些就是什么聚会都去好好听到不做事的叫玛利亚，但我们这种做得要死的就是马大。 问题不是你做不做事，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依靠神的灵来做事。你依靠神的灵做事，你不会抱怨，而且你会发现力量真的是重新得力，是神的力量给你，蛮有欢欣喜乐的心，而且你的侍奉会看见从神而来的那种果效。神的果效跟我们人所看的所想的可能是不一样，不一定是立刻有个果效，但是神所做的事情在一个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方式，它会显现出来的。我们需要的是等候耶和华，我们需要的是仰望耶和华，我们需要的是依靠耶和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的重担之下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们特别要来学习的一个机会。我们要学习仰望主，我们学习等候主，好让我们能够从他那里重新得力，真正过一个能够飞扬的人生。否则的话，很多人会形容每天工作完毕，每天累得要死，回到家的时候狗也许很累，现在的狗都不累的，那你比狗还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过另外一种人生呢？让神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过一个飞扬的人生，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可以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我们低头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常常是无知的，因为我们不认识你，我们不认识你是谁，我们也不认识你做事的法则，以至于多少时候我们自己是徒劳无功的，东忙西忙，东做西做，最后一事无成。主，我们恳求你教导我们能够转眼看你自己，向你专心仰望，因为你是创造的主，你是永在的神，你不疲乏不困倦，而且你的智慧无穷，你也乐意将能力赏赐给所有疲乏困倦的人。如今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必须向你谦卑地降服，说主啊，求你赐下恩典和能力，让我们能够依靠你的灵在这世上行事和为人，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只是靠着自己那微薄的力量要去胜过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各样的难关。主，帮助我们转眼仰望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和华。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